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段难忘的修炼经历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3年12月26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，今年59岁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了现在。下面交流一些我的修炼经历和体会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学法背法。2021年五月末的一天下午，我学法学到第六讲自心生魔208页时，魔字显得特别突出，这一页有六个魔字都突出出来了，比其他的字大黑。我心中一惊，再看这些魔字感觉很多，我心里想，怎么这么多魔字，以前怎么没看到啊？我想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？我就找自己，想想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。半夜12点发正念，常常睡过去。早上发正念，坐着就睡着了。中午发正念，有时也迷糊。长期以来，求安逸心很重，不愿早起练功。这不是困魔在捣乱吗？再继续找，还有利益心、爱占小便宜、贪欲心、色心、爱买衣服、爱美的心、虚荣心、求名的心、不让说的心等。这一颗一颗的执着心，不都是各种假我形成的魔吗？这些魔阻挡我的修炼，使我不能精进。要改变现状，就得多学法。我就多学法，做到学法入心。学法状态好时，师父就让我看到书页上有不同的光。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，多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各种人心执着。我要让自己的主意识强大起来，才能把魔灭掉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好转。今年三月的一天上午学法时，我通读转法轮第二讲，学到师父说，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超出常人的东西，所以人的思想要发生一种转变，不能再这样去理解这些事情了。选自转法轮。这几句法一下变成绿色的字了，一闪就又变回来了。我怀疑自己的眼睛看错了，这几句法又变成了绿色，清清楚楚的。大约半分钟后，又恢复了黑色字。我的主元神一下精神起来了，我悟到是师父看我有坚持学法的正念，帮我把困魔赶走了。当时学法犯困，我就强制自己集中精力读法，但像有什么东西挡着，不让我学。学法不入心，就是站着学也不能赶走困魔。我就坚持着大声读法，一直和困魔抗争，不让自己被困魔打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那几句法又变成了绿色。当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时，又变成了绿色，提醒我这是真的。我想师父点悟我什么呢？我把这几句法反复读了多遍，才明白师父点悟我要转变思想观念，转变人的观念，转变人的思维，提高上来。我一直都是习惯于用常人的思维模式，常人的思想观念想问题。修炼的人不得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吗？用法理来充实自己，才能去掉人的观念，走出人来。感谢师父的点悟。联想到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困魔一直干扰着我，晨练不愿早起，怕冷不愿吃苦，各种人心不去。长期学法看不到法理，人的观念占上风，感觉太困了，还是先睡觉吧，一会儿起来补上。在躺下的那一瞬间，大脑闪过一念，我能修成吗？但还是被人的思想压倒，先睡一会儿再说。我向内找，自己把睡觉看得太重了。那几天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，安逸心这么重，能修成吗？怕吃苦，没有坚强的毅力，没有严格要求自己，没听师父的话，三件事做得也不积极，人心也不修去，能修成吗？所以我长期以来学法走形式，看不到法理，还有许多心没有修去，爱面子的心、显示心、利益心、虚荣心都很重，怕吃苦的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自我等一大堆人心，我感觉自己修炼得太差劲了。为了改变这种修炼状态，我决定背法。我以前背过几次，感觉太难了，就放弃了。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同修背法的体会，很受触动。这次我要坚持背下去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不求速度，一段一段的背，反复读，直到背熟为止。第二天再把背下来的法读十遍，加以巩固。现在快背到第五讲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内心清静了许多，各种执着心去掉了不少，人的观念在改变，看问题不会局限在表面的事情中，心不会被表面的事而带动，修炼状态改善了许多，杂念少了，晨练能坚持了，遇到问题能反过来想了，不再用人的旧观念老习惯看问题了，遇到问题能平和地应对了，也感觉到了修炼的美妙与大法的珍贵。2022年春天疫情爆发，我把家人、单位同事的电话号码发给海外，多数人都听到了真相，清除了中共对法轮功抹黑的谎言。其中有一个同事听到真相后，主动找到一个老年同修三退。老同修跟我说，他让我上网帮他三退。明真相的世人主动三退了。前几年，丈夫的同事因不明真相，常讽刺讥笑他，你媳妇练法轮功，看不起他。有的亲戚也说，连媳妇都管不了，他就生闷气，回家耍脾气。现在他明白了真相，谁再说你媳妇练法轮功，他就理直气壮地说，练法轮功咋了？没抢没偷，没做坏事，只是一种信仰，让人向善做好人。江泽民不让练，共产党打压不让做好人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气管割开还能唱歌，傻子才信呢。 同事一听没辞了，以后再不讥笑他了。多数亲戚都知道了真相，都羡慕我们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孩子懂事，一切都顺利。在中共协党搞清零迫害期间，政法委、610联合派出所片警、社区人员给单位领导施压，逼迫我丈夫抄写三书。开始以给5000元钱为诱惑，丈夫没有上当，之后就用停止他的工作、关押我来威胁。丈夫心理压力很大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我和同修要找他们讲真相，直接面对。丈夫害怕，我就收集参与迫害人员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，海外同修及时的打电话讲真相，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，也减轻了对本地同修的迫害，许多人也明白了真相。在外地流离失所的地同修，在异地被邪恶绑架，我听到此消息后，立即找地同修的亲属了解情况，及时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，让本地区的同修发正念加持地同修，我也发正念加持地同修，同时搜集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，海外同修打电话给相关人员讲真相，我写真相信劝善本地的公检法工作人员，在整体的配合下，解体了邪恶想重判地同修的阴谋，地同修也在9个月后闯出了魔窟。二，用真相币。多年来，我一直用真相币讲真相，因为处于独修状态，自己做真相币自己用。我把100元纸币换成10元、5元、1元的零钱，洗干净压平，破裂的就修补。上面印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用不同的色笔写上劝三退的诗句，例如时下多灾难，如何保平安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快退党团队，天安门假自焚，诬陷法轮功，谎言毒害世界，愚弄老百姓，天灭中共结束定，退党团队最聪明，天灭邪党连党徒，未免灾难早退出等等。后面写上三退的电话号码，让众生知道三退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常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，清除阻碍真相币流通的一切因素，让真相币流通起来，流通到有缘人的手里。真相短语散发的都是正的能量，好的信息，是有利于常人的。因为真相币流通性很大，我想真相币流通到哪里，就会在哪里起到好的作用。开始用真相币的时候有怕心，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个怕心及邪恶的干扰。前几年有一次在一个小商场买东西，这家的老板娘在社区上班，她收钱的时候看到3张纸币上都有字，就说怎么都有字，把每张纸币上的字都看了一遍之后，她看看我，又抬头看看商场上面大屏幕里的我，商场有摄像头，我没动心，默默地发正念，她也没说什么，把真相币收起来了。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2次在外地买东西，我忘了发正念，当时的修炼状态也不好，对方一看是带字的钱就要求换，家人就给他换了，我当时的怕心出来了，也不敢讲真相，就默默地发正念，事后家人责怪我，我没有争辩，是自己没做好，让家人担心了，我感到愧疚。我向内找自己，还是怕心在作怪。因为在外地， 发正念和学法都懈怠了。以后我要求自己静心学法，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，修炼状态好了，一切都顺利了。在之后也碰到过不想要真相币的，我不动心，就告诉对方，真相币一样流通，用真相币有福报。现在我很自然地用真相币买东西了。开始家人害怕，担心我再受到迫害，极力阻止我用真相币，在经济上限制我，我不为所动。多年来，我平稳地用着真相币，家人也不害怕了，经济上也不限制我了。有时家人用百元纸币买东西，找回的零钱就有真相币，有时还把零钱给我做真相币用，有时也用真相币买东西。家人非常认可三退保平安，花真相币有福报。我平时去市场买东西，走在路上默默地发正念，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修正自己的一思一念，不让负面的思维冒出来，所以多年来用真相币一直很顺利。正法已到了最后阶段，弟子唯有抓紧做好三件事，不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经历与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叩拜师父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悟道做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2日。第一部分，悟道做道，师父所说的以苦为乐。我悟道，修炼就是去掉人的观念，在一思一念上归正自己，在家庭环境中会经常暴露出自己的人心观念来。因为平时我家里只有我和丈夫两个人，所以家庭环境也就成了修炼自己、提高自己的好场所。有一天上午，我开始取、拆、洗卧室的窗帘，然后再拖地板。做完这些家务，我还得做饭、炒菜。丈夫扔下一句话，说他有事出去了。我心想，还不是又出去忙着你玩的事了。不过这次丈夫还算好，出去时还能告诉我一声，平时大多数是不打招呼就出去了，我还得打电话问他会不会回家吃饭，有时他还不接我电话。尽管这样，我心里还是不快，我感到丈夫太舒服了，想着他要么就躺在床上玩手机，要么就到外面吃喝玩乐，而我却要包揽所有的家务。有时他早上出去走一走，希望他顺带把菜买来，可是他从来不愿买菜，总是空手回家，还得我自己亲自出去买菜。我边做家务，心里边翻腾着，想起丈夫的种种不适，心里愤愤不平，他怎么那么舒服，而我却像女仆一样照顾他的生活，还不知道他在外面会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。我对丈夫又怨恨又妒忌， 甚至想和丈夫离婚的念头都出来了。然后顺着这个思维一路想下去，不知不觉就这样想了好长时间。我意识到不对，怎么会这样想呢？大法弟子要修自己呀，怎么老想着别人的不是呢？我想，我为什么抑制不住呢？这时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境界》这篇经文中说的一句法，在我心头震了一下。师父说，以苦为乐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以苦为乐啊，我哪有乐呀，都是苦，甚至觉得苦不堪言，苦的都想哭了。这才豁然发现自己距离法的要求相差太远了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不苦，我应该乐，我今天就要乐，吃苦是宵夜，是大好事，怎能不乐呢？我不断对自己说，我今天就要以苦为乐，我不断排斥着那些不好的人心，这样我的心逐渐地变得轻松愉悦了。我今天才真正想起要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多年来我很少能做到以苦为乐，真是汗颜。之后不久的一天，我吃过早餐就冒着雨去买菜，买完菜回家把稍有点湿的衣服换下，就开始准备中餐。为了让丈夫吃好一点，我特地炒了三个菜。当我做完后，丈夫才到厨房，把菜端到饭桌上就吃了起来。我感觉这样忙忙碌碌也有点辛苦，不由得对丈夫生气怨恨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天天这样忙着家务，真是苦啊。这时师父讲的法，以苦为乐，打入我脑中。是呀，我怎么又觉得苦了呢？我应该乐才是呀，可是怎么乐呀？一个我在嘀咕着，你看他那么舒服，我那么苦，这叫我怎么乐呢？另一个我说，不，我要按照师父说的做，要乐，不能觉得苦。就这样较量了一会儿，真我占了上方，我要以苦为乐，这一切都是给我提供提高的机会，是大好事呀。我的心充满了愉悦，按照师父的法做真好。傍晚时，我想到外面走走，问丈夫去不去。其实我内心希望他和我一起去，但是丈夫说不去。等到我回家后，他就出去了，还在外面待上三四个小时。这时我心里就不平静了，妒忌心、气恨心，担心他在外面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等等，各种负面的思想全出来了。这时想的全是丈夫的不是，知道这时候自己心里过不去，不能向外求，应该要找自己。我想自己为什么不舒服了？因为他故意不陪我散步，表现得对我毫不重视，我就觉得受到伤害了。这不说明我有追求常人中的那种夫妻恩恩爱爱的浪漫情怀吗？希望自己有一份美好的婚姻吗？原来是这个执着心在不舒服啊，修炼人不能有这种执着。丈夫不和我一起散步，我不正好有跟世人讲真相的机会吗？一个人在家恰好可以做一些正事，这实际上是方便了我呢。可是养成的观念时不时的会表现出来，在自己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会显出原形来，有时一句话里包含着许多执着心。如一次我把厨房的卫生搞了，把油污污的纱窗取下来洗了，觉得有点辛苦，回到卧室看到丈夫在玩手机，一会儿丈夫说想睡觉了，还是再睡会儿。我一听冲口而出，我搞了一上午的卫生。言外之意就是你舒舒服服的什么都没做。话一出口，我意识到自己错了， 觉察到自己这一句话里包含着许多执着心，有气恨心、妒忌心等。我想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这些不好的执着观念，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，然后努力排斥那些不好的物质执着，一会儿自己的心又恢复了平静。现在我在做家务时，只要心中冒出不平衡的心，我马上就警觉了，然后瞬间那些不好的物质就消失了。有师父的大法指导，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，大法弟子真是无比的幸福。前段时间有一次发正念时，我突然体悟到，不能把人想得太差，总是往外推开常人，总这样想丈夫的不是，我这样是把他变坏呀。慈悲心让我觉得丈夫应该归正自己，不要去做那些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不利的事。他应该尊重大法，尊重大法弟子，对大法弟子好一点，这样他才能得救啊。我突然悟到，我应该帮丈夫发正念，不允许旧势力操控他，让他变坏，从而毁掉他。我觉得自己是发自内心的真念，希望丈夫好。这一次发正念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家庭环境变好，而是完全是为他的。之后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对我的态度大变，也不会不接我电话了，有时还会主动打电话告诉我他有事不能回家吃饭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，有时还会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回家，变得像有责任心的男人了。可见放下自我，真正的为他人着想，站在为他的角度发正念才有威力。第二部分，不配合邪恶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我悟到，大法弟子不能配合邪恶，还要带动世人也不配合邪恶。有一次，当地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到我们单位来骚扰我，他们找到校领导，校长办公室主任亲自到教师办公室来，叫我去校长办公室。我说我在备课，没时间，他就走了。过一会儿他又来了，说一定要我到校长办公室一趟，要不警察就要到这里来找我，这样对我影响也不好，等等之类的话。我看他真不明白，就说他们是来骚扰我的，如给我非法照相啊等等。我们修炼真善人没错，有信仰自由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反法律的，我已经起诉了江泽民了，现在如果有人想要迫害我的话，将来时机成熟我也会起诉他，并告诉他不要配合远景的违法行为。他没吱声。我说我要离开办公室去做一点事，他就和我一起下楼了，然后他从另一条路走了。我想我今天不能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也给世人做一个示范，让学校的领导们知道他们自己也可以做到不配合邪恶、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。回到宿舍，我关好门，坐在床上发正念，一会儿就听见副校长来敲我的门，叫着我，我没搭理他，叫了一会儿就下去了。一会儿又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、说话声，原来是协党书记兼工会主席领着警察来了，他敲着我的门，喊着我的名字。我继续默默地发着正念，想着一定要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，邪恶也无法得逞，他们从今以后也可以做到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。一会儿他们就下去了。就这样，这一次远景没有得逞。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，学校领导们真的知道了， 原来还可以不配合邪恶啊。此后，无论是政法委的还是派出所的员警们，他们来到学校想要骚扰我，我不知道领导们是如何接待他们的，但那些想要骚扰大法弟子的人，每次都是没达到目的就走了，每次都是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来过。第三部分，正念突破网络封锁。这些年来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我都要破网上明慧网。这些年来上网一直都很顺畅，几乎没有出现过封网的事。虽然有时偶尔开始时会上不去，但我不放弃，一次一次重来。我坚信上明慧网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，这一切是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，这一切不是给邪恶的，邪恶就应该让路，就应该被清除。我感觉自己这一念坚不可摧，所以最终我还是能正常打开明慧网网页。在封网最严重的时候，我都能成功上明慧网和大纪元退党网站，都能如期做完一些该做的正事。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。虽然自己有许多执着心，浪费了很多时光，有时会表现得懈怠麻木，但好在我从法中知道学法的重要性，所以我很注重学法，再忙的情况下都能把学法摆在首要位置，而且知道学法要坚持，要静心。就这一点让我能勉强跟上正法进程，不至于落得太远。我因为采用了背法学法的方式，而且尽量让每一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，这样基本上能静下来，很少出现杂念干扰，而且发正念时也感觉能量比较强。这样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这些年来我在正实法的路上还算走得平稳。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最后，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口与修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认识到自己在修口这方面做得很差。以前在明慧网上虽然看到过有关修口的文章，但始终没有重视起来，内心总觉得这是个小问题，还想当然地认为不骂人就是做到修口了。现在想想，其实是对法不理解，没学明白，真惭愧。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发现在工作之余，身边的同事、老板都会唠家常，没事大家坐在一起闲聊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我发现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，很多都是对别人的品评，这做得对，那做得错，这人如何，那人如何等一些话题。开始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现今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就是这些吗？后来时间久了，我就感到不对劲了，有点素质的人还讲究闲谈莫论人非呢，何况我还是个修炼人。我仔细回想，在以前工作的地方，周围的同事没事也爱聊这些话题。我突然想到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为什么我周围都是些这样的人，都爱聊这样的话题呢？这能说与我无关吗？绝对不会的。我意识到我要在这方面重视起来，要修自己了。
很多年了，我有一个不正确状态，就是每一次经期时，牙会痛或者口腔溃疡，不敢吃饭，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很痛苦。我想到这种不正确状态，是不是和平时没注意修口有关系呢？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喜欢议论别人、评论别人呢？不修口的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呢？我找到有好事的心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心，自以为是，还有很深的妒忌心。当我在表达自己看法、评论的时候，还隐隐的带有显示，真是挖出很多肮脏的执着。我忽然想起师父在《弘银道》中讲到了对修炼人心、眼、耳、口、行、思的要求。我省思自己，居然一样都没做到，真的汗颜。此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人，我清晰地看到我的心还在常人中，在人的对错是非之中，根本就没有超脱。我意识到修口的实质是修心，心上这些肮脏的东西去掉了，修口自然就做到了。可是悟道和做道之间总是有距离的，我告诫自己先从第一步学会闭嘴做起，以后没事的时候，同事之间再谈论起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，我就尽量闭嘴，或者不加入讨论。但有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性的东西真的很难改，有时他们讨论的话题正好是我感兴趣的，或者是符合我的观点的，难免就会插上几句，有时也被情绪带动会多说几句。晚上回家就会后悔，今天心性又没守住。有一次我接待一位客户，他是我们的老顾客了，对我们的服务比较认可，也爱和我们拉些家常。这次这个阿姨和我们聊起了她已故的婆婆，她和婆婆在一起30多年，处处受气被刁难。她和我们谈起婆婆过往对她的种种不公，足足说了有半个多小时。在她诉说过往的时候，我的思维从未有过的清醒了，我没有被她从前的经历带动和她一起愤愤不平，我想到的是这是因缘业力轮报所致。我告诫自己要跳出人的认识看问题，不能被表面的对错是非带动。这一次我做到了不动心，没有进入到他的思维中去，我没有过多的评判他们之间的恩怨对错，而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尽量来劝善。我想这是我能给这个生命最好的帮助。这次的经历之后，我也对什么是不动心有了一点感悟。修口这个问题，现阶段我虽然做的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每次经期时，口腔溃疡的问题改善了很多，修炼真是很神奇的。渐渐的，我意识到，这种遇事就想评论的心的背后，有一个强烈的自以为是、看不上别人的心，是一个很强的自我，它隐藏得很深。有一次，老板的亲戚来，我为他们提供服务，送他们出门的时候，这个亲戚对我视而不见，我心里升起一种不满，感到被轻视了，很不痛快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老板和我谈起这个亲戚，说他要结婚了，但是遇到点问题。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幸灾乐祸解恨的感觉，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这种思维是很恶的物质，它不是真正的我。再一瞬间，我就在头脑中把它清除了。这次的事情虽然只是在脑海中霎时之间发生的，但它引起了我的重视。我看到了那个隐藏很深的自我，它被触动了。看不上别人这个心是我去年发现的，但最近才重视起来，尤其是看不上家人同修这个问题，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。一直以来，家人同修的修炼状态我觉得算不上太精进，表面上好像忙乎得挺欢，外人看着修得也挺好，其实家里的表现才最真实。家人同修不用上班，时间充裕，但是时常是学法练功都不能保证，一天有时就是呼呼睡大觉，说起理论一套一套的。我心里觉得家人同修没有其他的同修精进，同时也有点怨他没有带好我，我和他一样懒惰。以前我没觉得自己这种思维有错， 现在意识到向外看的本身就错了，看别人不对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错的，这是一种魔性，也是恶念。我以前只看重家人同修的外在表现，这不对那不好，没向内修自己，根本就不应该动这种念，不应该让这种魔性膨胀泛滥。我现在意识到，我最先修好的应该是自己，同修的表现根本就不重要，有问题向内找。我现在认识到，修炼人遇到问题时的第一眼，看的永远都应该是自己。以前看不上家人同修，有时不高兴，说话的时候，冷言冷语地丢出一句，现在想来真的不善。我向内找，很多时候我没把家当成修炼的场所，真的当作家了。对同修很多时候也只是当成家人了，放松了在这方面的修炼。现在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，修心也应该是无时无刻不在的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。除了修炼以外，家人同修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着我转。以前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现在我看到这里面有情的因素，也加重了我的安逸懒惰之心。在家庭环境中，我看到自己以前说话的时候态度特别不好，不高兴就随便发脾气，现在意识到这不但是不善的问题，这更是一种魔性。我提醒自己要抑制它，以后要注意在这方面修自己。但长久以来的习惯真的很难改，有时话说完了过后，我才意识到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，态度不对不善。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说想吃花生米，我问他怎么不买小粒的呢，小的好吃。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带有埋怨和指责，而且我还用了个反问句，这是党文化的东西不善，我应该感谢同修在默默付出做家务。所以我马上改口说这个也挺好，买啥都好。有一次忘了因为什么，我又抱怨了一句，话还没说完我就意识到态度不对，说话太大声，语气也不善，是魔性的东西。马上后半句我就降调了，因前后的反差太大，给家人同修整得一愣一愣的。当我想在日常的这些小事中修自己的时候，才发现以前在这方面就是没重视，没有修，自身需要归正的方面真是很多。我还看到有些时候自己被党文化和现代观念意识影响着，九评共产党真的是要好好看看，自身的党文化不清楚真的是阻碍我们理解法、同化法的。以上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体会，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，给弟子重新修好自己的机会，也感谢身边的同修们对我的帮助。在写稿的过程中，我看到很多自身的不足，也明确了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归正。在即将法证人间的最后时刻，我会重新振作，奋力前行。叩拜慈悲伟大的恩师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自我的小圈，在营救同修中提高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12月21日。我于1999年五月有幸得法，一本转法轮仅仅看了一天多，还没看完，身患的严重心脏病便奇迹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很快其他的病症也完全消失，那种无病一身轻的喜悦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得法刚刚2个月，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。 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曾堂堂正正地正念闯出拘留所和洗脑班。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是大法洗涤着我。下面是我在参与营救同修请律师项目中的体会。一，站出来承担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和几位同修参与本地的协调工作，我主要负责写作本地真相资料这方面的工作。有一年，我弟有几位同修被绑架，面临非法判刑。为了营救同修，我们决定请几位维权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。当时我弟第一次请维权律师，而且需要有同修陪着律师出头露面，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的危险性，适合做这个项目的同修也不好找。这需要参与的同修既要有充足的时间，还要没有怕心，还需要有能够协调的能力等。我因为有充足的时间，就被推荐到参与营救同修请律师的项目上来。当告诉我需要参与这个项目时，我有些犹豫，我察觉到了自己有怕心，许多负面思维连续冒出，找理由想退缩的念头时不时涌现出来。他动摇不了我，我排除这些杂念，我必须承担起这个工作。但是怕心在阻挡着我，参与还是找理由推脱呢？我在心里问自己。这时一念打入我的脑中，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，我别无选择。一下子我的心定了下来，立即充满了十足的正念。我找到同修说，好，我做这件事。二，提高心性。一位早就认识的做过这个项目的外地同修给我们联系上了维权律师，他让我负责这个项目，另外两位同修也参与，我们共同配合。律师还没来，让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就来了。外地同修给我们介绍了请律师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我大致听明白了，也记在了心里。可是另外两位同修却好像一头雾水。在我们三个第一次在一起交流的时候，我感觉他俩稀里糊涂。外地同修都说过了的问题，他们俩怎么就记不住呢？我开始守不住心性了，自傲的脾气、瞧不起他们的心上来了。我忍不住说了他俩几句，他俩不高兴地走了。他俩走后，我也出去办事。出了小区门口拐弯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俩站在路边正说着什么，他们没看见我。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对，办完事回到家，我开始向内找自己。我找出了自己的自傲心，看不上他们的心。同时我也认识到，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干扰。邪恶想从一开始就让我们形不成整体，干扰我们营救同修请律师的项目。不能让邪恶得逞，不能上邪恶的当。我找到同修，向他们真诚地道歉。一位同修说，你这么说我都不想做这件事了，但是不对。我们在一起沟通交流，从法上都提高了，后来一直配合得很好。三，学会整体协调。我当常人时有知识分子那种所谓的清高，也喜欢所谓清高的孤独，这让我抵御了一些世俗的污染，也让我形成不愿参与事情的观念，也就没有锻炼出办事情的能力和魄力。修炼大法后，虽然我参与本地的协调工作，但我其实一直在负责写好本地真相资料方面用心，其他的工作有别的同修管呢，我一直这样认为。这次我必须负责这个项目的整体协调了。我的这些弱点越加突出，特别是一开始，我好似有些思维迟滞了，对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思路。律师第一次来，办完事送走律师，
我和另两位同修在一起碰头。同修说，我们以后怎么做呢？他看着我，我没有回答，也想不起说什么。后来又碰头，我还是说不出什么。同修很着急。同修走后，我想自己不能总这样呀，往前该怎么做呢？没有思路，想不出办法。那就看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吧，看看外地同修是怎么做的，借鉴一下同修的做法，照葫芦画瓢也比什么都不懂强。从网上同修那里，我确实学到了经验，自己也开始有了思路。结合我弟的情况，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，写了好几条。在一次碰头交流时，我拿出纸，向同修说了说我的想法。同修听后高兴地说，这不就行了，这多好啊，行，咱们就这么办。这项工作很费心也很累，还有心性上的摩擦。有时候和同修的意见不统一，或者对我有意见，同修就去和别人说。我知道后，首先守住一念，向内找自己。我知道同修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做得更好。同修无私的配合和不遗余力的付出，让我想起来就感动。很小的事也会让自己剜心透骨去执着，过后提高上来，真是说不出的喜悦，那是生命又一次被洗净的喜悦。我知道是师父在慈悲地帮我提高，如果没有这些事，我怎么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心，怎么能提高呢？在律师来之前，我都要和另两位参与协调此项目工作的同修一起碰头，沟通好律师来了需要怎么做，做什么。律师走后，我们再一起交流，根据这次律师来后的事情，往前我们该怎么做。就这样通知同修们发正念，根据掌握的情况做好不干胶和本地真相传单，写报道及时跟上，上明慧网，给公检法司相关人员写公开信并上网，并在本地散发。同修们也都配合做得很好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是在师父引领下的整体，我们要通过营救同修的项目，以各种方式助师救度众生。请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，同修们都很支持。我们准备了2至3辆车，一辆陪律师用，其他的车辆坐满了同修，跟随律师的车，帮着近距离发正念。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，能够及时和律师沟通，我和律师还有家属坐一辆车。我们既要把事情做好，又要注意安全，不能让邪恶发现。同修们正念十足，律师也很相信大法弟子发正念的作用，很愿意大法弟子们跟在后面发正念。律师的车出发后，隔一段距离，同修们发正念的车跟着。正念之场能量很强，同修们有的说这跟720去北京正实法的感觉差不多。四，形成强大能量场。同修被非法开庭时，全地区的同修们纷纷走出来，甚至外地的同修知道了消息也赶来，在法院附近的两侧路边发正念。在法院附近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大法弟子的身影，也到处都有全副武装的特警、各乡镇抽调的人员、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头目、警察、便衣等。我走到法院门前，和家属站在一起，我暗暗观察着这一切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准备写成报道上明慧网。我看到本地610的头目还有国保大队的头目都在现场，有的同修就站在他们的身边，有位同修就站在610头目的身边，和他比肩而立。我听见一个便衣对他的同伙说，你看那个人就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们知道那些人是大法弟子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和行动。 同修们有的坐在车里，有的站在路边，发出强大的正念。这正念之场抑制住了邪恶。在这个正念之场里，没有害怕、担心的感觉，感觉到的是强大的正的能量。在法庭上，律师做了无罪辩护，法院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静静地听着律师的无罪辩护，这是师父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听到真相，希望他们得到救度。被迫害的同修从监狱回来后，他告诉我们，当时在法庭上，他感觉到了同修们的正念之场。结语。在负责营救同修请律师的过程中，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，我会遇事向内找了，会时时修心性了，不再向外找别人的不是了，我觉得自己会实修了，真正地体会到了实修的快乐，我的办事能力提高了，不再发怵了，我不再局限在只做自己负责的文字工作的小圈子，对整体的协调工作有了更多的责任心和担当。同修说我变了，提高了，为整体想得多了。一位同修对我说，这是师父给你的偏德。我也认识到是慈悲的师父让我参加此营救同修请律师的项目，让我在法中成熟升华。每每想起这段经历，我都深深地感恩师父，不禁泪水溢满眼睛。如果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和安排，我们会做什么？我们能做什么？在营救同修中发生的一个个故事，那一次次的正邪交战，在同修被非法开庭的时候，同修们站出来发正念，邪恶不敢动，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的威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清泉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